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如果有机会进到外商药厂，大学毕业第一年的新鲜人就可以这个年收入超过百万。那他的百万是怎么来的呢？那我简单分成几个部分来说。那第一个是基本的底薪。那如果是大学毕业月薪是大概3万8到4万。如果是研究所毕业，大概月薪会多个2000到4000左右。所以呢，如果简单我们用3万8来算，那一年是可以领14倍，也就是说12+2。那这个多出来这个二呢，就等于是年终奖金，这是年终奖金。OK， 所以这样算起来，年度就已经有53.2万。好，那既然是做业务，当然最重要就是所谓的业绩奖金。那当然每一家公司的这个奖金结构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大致上的这个金额会雷同。那以我们过去的公司的这个 来做分享，也就是简单说一年的奖金就是有60万，那是用每一季来做计算，也就是一季有15万。那一季15万的状况之下，假设能够做到100%领到15万，等于一个月你的薪水无形之中从刚刚的3万8又直接往上加了5万，是这样子。所以3万8加5万就已经底薪加奖金就已经跳到了8万多了。 OK，好，那再来是一些津贴或者是福利的部分。第三个部分就是这个所谓的公司配车。那原则上公司 大致上都会喜欢挑这种就是相对比较省油，然后比较大品牌的这个租赁车。那通常都是以 Toyota 为主。那以业务的阶层应该都是配所谓的 Vios， 可能是譬如 1.5cc 1500cc 或者是这个 Artis 可能到 1800cc 左右，大概是这个 range。 那停车跟加油是实报实销，所以如果简单算一年最少也有6到10万的这个汽车的补助。汽车本身是不假设不提它的话不算在内。那另外再来是日常的一些津贴，包含你打电话因为做业务就是要常常用电话联系，所以呢这个电话等于就会登记在公司的名下，然后对公司来讲它可以节税，但是对个人来讲你 一个月可能就有1000块基本的这个电话的津贴。那再来是日当，什么是日当呢？就是 一个月有30天或者甚至22天的工作天，每一天公司会给你一个吃饭的补助，你一个吃饭钱就对了。那一天大概将近是比如说大概60块到100块左右，那一年这样算起来大概也有2万多块。好，那这样夯不啷当把刚刚的前面五项都加起来，大概就已经有120万起跳的年薪了。
对啊，真不好意思，为什么我就要特别说不好意思呢？以那个 Jamie 这样的一个身份地位或者职涯的资历，他跟我们分享的一下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那个社会经验人进入，如果成功进入外商药厂的时候，他可以达到一个薪水啊，特别是一个业务的职务，它的结构是长这样子，所以也可以方便我们所有的朋友，比如说特别是社会新鲜人或您家的亲戚小孩有在打算要进入药厂的时候，大概有一个基本的准则可以理解，在所谓的外商的药厂的高薪大概长成什么样子。当然我们并不是一直要鼓励所谓追求的高薪，但我觉得比较在乎的地方是怎么去揭露这些不同产业里面的薪资结构，让所有的朋友特别是年轻的朋友在选择产业的时候可以知道他们所适合的地方。举例，特别是有些人喜欢互联网，然后在这个 internet 的环境里面，他其实也可以拿到相对应非常高的薪水，但他的结构就是不一样的。好，所以他待的工作时间或者是他的 package benefit 可能 allowance 也没有像药厂的业务这么好，但实际上的年薪也是相当不错的。所以我希望在某些程度的话，我们未来在一直学里面有更多的这样的产业专家来可以跟各位分享在不同产业里面的一个薪资结构，特别是对针对社会新鲜人。是进入障碍低高的地方，是因为之前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养成你在药学上的专业，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进到外商药厂。
没错，
但所谓的逃脱障碍也是相对高的地方，是因为在这个环境里面太舒服了，
太舒服了，
而且相对的薪水 package benefit 这件事情都做到足，而且是合法合理的，
是，
所以环境是非常好的。
没错，而且呢，一旦离开了这个 环境之后呢，你如果再去相较于这个外面的环境，譬如说你同样拿着一样是譬如说药学系毕业，你有药师执照，然后你离开了药厂，你回到了基础的不管是这个药局的药师或者医院的药师或者是去做其他的工作，他的配绝对不可能像在外商药厂这么的优渥。
嗯，
所以等于把你的光鲜亮丽的外壳全部脱掉，就赤裸裸的。
所以某些程度的话，要进入外商药厂，当然一开始这个名片的title还拿了 package 是好的，但是反过来看的话，其实在这环境待久了，是不是代表的是他要跳槽也不太容易，或转换跑道不太容易，或转换职场也不太容易？
没错，因为在药厂，讲白了，这个叫专业。那很专业的状况之下，相对来说，你要再转弯跑到其他的领域，其实就不容易，除非你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离开。那当你一旦在这个领域待了超过十年或甚至二十年，其实你就懂这个领域，而且你了解得非常深。但是你离开了这个领域之后，说实在，你就会变成一个 nothing， 因为你也说人脉似乎好像也不是真的人脉，因为这些客户、这些医师，你认为他是人脉，但他其实这些医师看的是你背后公司代表的资源那个 mark。而不是你这一张脸 ，OK？
我觉得这个蛮好的，就是说，也是我们常常会提醒所有的朋友，就是说，究竟是我的能力厉害，还是我的名片厉害？其实刚刚那个 Jayman 也特别强调一件事情，其实可能是那张名片上面的 logo 厉害。
一般我们都会觉得是因为我们的能力好，所以我们才能够升任这个位置，我才能够拥有这张名片。那我打出这张名片的时候，客户一看到就会非常的认同，频频点头。但是当我们真正离开了之后，再去检视，重新检视，发现其实不是我的名片厉害，其实说实在，真的是那个公司，背后的这个 logo 跟它的资源，这才是真的厉害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第一个很大的现实哦，就是说，通常我们在外面，不管是从 YouTube 或是任何的网络的讯息的得知，好像感觉在这个产业里面，大家都可以讲出很多光冕堂皇的话。但就街面的逻辑来看的话，其实在里面有很多一开始会有一些问题点，现实一开始先点醒我们，这所谓的光鲜亮丽的外头的里面，其实往往藏着一些比较现实的地方。也就是公司大，然后个人小，然后个人很厉害，可能往往公司的资源才代表所有的一切，这是一个。不过你刚才也稍微提到一下年纪，因为我刚刚也特别提到您的背景呢，在超过二十年的一个外商药厂的工作资历，有行销、有业务职、有高管的经验，其实你也对于这个产业很熟悉，你也跳槽了很多家公司。
是，
那过去这二十多年以上的经验来看的话，年纪会对你来讲是一个压力吗？譬如说在这产业里面，有些人说少年得志，有些人会或者是像我们的父执辈会常讲说啊，一个工作好好做，做到65岁就好了。你刚刚这样跌跌撞撞有反复跳槽，其实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年龄对于你这个产业来讲的意义是什么？
OK， 好，那我姑且把它切成年轻的阶段跟比较资深的阶段。那对年轻人的时候呢，譬如说年轻，大概假设我简单把它定义，譬如说从25岁到45岁这个阶段，我把它定义为年轻。那也就是说在这段期间之内，你一定的年纪应该要适配性的去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其实这个是相对应的。那也就是说通常人是往高处爬，如果你在相对的这个年纪，譬如说举例40岁或者甚至45岁，你没有做到一个经理职甚至更高的位阶，其实相对来说当你要转换不从 A 家公司跳到 B 家公司的时候，他们就会合理的怀疑是不是你的能力不足，否则为什么这个年纪还在这个位置上，相对低阶的位置上，
竞争很激烈。
是，所以只相对的年纪到了，你没有到那个位阶，其实就等于你是竞争力低，或者 either 是被动不积极，大 大概就会被冠上这样的标签。
所以可以大概给我一个大概年纪的 range 吗？譬如说假设您研究所毕业，然后也服过兵役结束，大概那个时候也26、27岁，假设
差不多。对，
那26岁的一个新社会新鲜人的角度来讲，第一个关卡会出现在几岁啊？像有时候会说35岁啊，36岁。
第一个关卡我认为大概32到35就已经是第一个天然的关卡，也就是说你刚进去做最基础的工作，譬如说业务，那基本上业务如果做得不错的话，基本上在前2年到3年应该就有第一次晋升的机会。如果你想，如果研究所毕业已经将近27岁，再过个3年将近30岁，30岁还没有机会做第一次的晋升，其实就已经出现问题了。 OK， 那如果再过个2年还没有，有可能是因为譬如说环境啊各方面，公司的这个职缺不够多，点点点，流动性不够高，的确有可能让你错失了第一次机会。但是如果到了第二次机会还没有能够顺利的晋升上去，说实在这时候要反过来检视自己，是不是自己第一个不够积极，第二个能力是不是不够，或者是待的这个环境可能真的机会流动性不是这么高，那是不是应该考虑要来选择跳槽。
所以你刚刚讲说第一个关卡可能就是32岁了，那第二个关卡会出现在什么时候？35岁
第二个关卡，因为从32岁起跳一直到这个将近可能40岁这一段期间，当然以这个期间说实在已进入业界大概3年之后，这个是一个年轻人最有贡献力 的年纪，他的体能最好，他的各方面就比如说社交啊这个脑袋啊各方面都是非常好的状况之下，理论上这时候的这个晋升或者是他的 income 的增加的幅度理论上应该是最快最 smooth。 但是如果到了40岁还没有相明显的这个成长或是有相对应的好的职位的话，这时候已经出现了人生第二个警讯。
那我是不是可以很残酷的这样讲说，如果在一个厉害的环境里面的话，当你在40岁的环境你并没有晋升上去，但仍然待在这个公司，
是
某些程度就是在这个位置一直待着了。
是，那当然的确当然也譬如说以这个药厂的生态来说，的确有因为 geographic 就是地域性的关系，有可能在中部或南部的这些业务他们不想上到台北，从某个角度来说他们的确就已经不是属于那种想要往上晋升的人，他们只想安安稳稳的在中部或南部领他们的薪水，然后过着这个相对比较天高皇帝远的生活。但是因为在药厂的这个pay算不错，那在中南部的 GDP 或是生活平常的消费低的状况之下，其实在中南部可以过非常好的生活。那例如像我们过去北部的同事是这个开着 Toyota， 南部的同事是开着宾士，其实他们领的pay是一样，甚至位阶都一样，但是他们开的车就已经不一样，因为他们生活压力不一样。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在高薪的背后的话，其实在职涯的路径如果选择的是外商药厂的时候，其实有某些人跟自己的所谓的 motivation有关，就是我的如何激励我自己。比如说有些人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变成 country head 这个国家的负责人或者是区域的头，有些人的目标是说我 保有这个相对高薪的环境收入，然后在一个好的环境里面可以窝着，他并不是代表他不好，而是他选择这样的一个生活态度。其实事实上在外商药厂也可以给予他这样的一个福利，
可以，但是那个是必须非常特殊的，就好比刚刚说的，你原本就待在中部待在南部，那主管先天上他也不会太过于为难你，说你的能力既然这么好为什么不上到台北来。如果能力好他又积极的人，他自动会从中南部请调到北部，进入 marketing 开始往上，这个就是我们过去常常在讲的业务，然后你当你挂上 manager 这个有麦当劳的这个 mark 之后呢，你就开始进入所谓的扶摇直上的这个阶梯。